又是一个周一啊，感觉这一周也是地狱级的难度。我们先总结一下上周五。上周五其实很难评价，很多人在问啊，最后半小时发生了什么？指数层面是小幅的上涨，但是却有3700多只个股是下跌的，体感依然不是很好。特别是临近尾盘出现了那一波的跳水，很伤人气。市场唯一向好的变化就是成交量，成交量又飙升到了9700亿这个量级，如果能够延续下去的话，市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吧。那其实周五涨的还是更多的是 AI 这个产业链，对吧？然后 AI 这个产业链当中有涨一些机构很喜欢的 CPU，也有涨一些就是游资比较喜欢的 AI 应用这一块，所以大家见仁见智吧。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复盘的话呢，建议就是关注一下群主有话 say 的微信公众号，这当中会有很详细的复盘，就是 AI 多模态呀、CPU 啊，就这些到底涨了哪些个股，我们都帮大家就是汇总到一块了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就很多就是东西在哪里找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会专门有一个复盘的团队帮助大家一起做的。当然，如果你想要加入的话，你可以去找一下才哥。他的微信公众号啊，不是他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CHE 9432啊。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复盘团队的话，非常欢迎啊。好，然后周晚上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就是美国的11月的非农数据出炉了，新增的非农是19.9万人，高于市场的18.5万人。另外呢，失业率薪资的增速也强于预期，说明美国的就业市场有所恢复。不过，这个几乎没有影响到12月暂停加息以及明年年中降息的概率，所以市场也没有受什么影响。美股的三大指数还是齐刷刷的收红，德国还创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啊！就给大家看一下隔夜的数据，美股道琼斯涨了0.36%，纳斯达克0.45%，标普涨了0.41%。好，然后我们的 A50 其实是累计下跌了0.41%，中国金融指数就是中国在国外的中概股啊，下跌了0.74%。美国涨的行业是石油和天然钻井、电脑硬件，还有施工啊，住宅施工啊。然后个股涨的是英伟达、苹果、特斯拉、超威半导体，然后原油也上涨了2.33%啊，黄金跌了1.2%。这是一些数据啊，德国个股德国的指数创了历史新高啊。然后关于利率端的变化，这周其实也很关键。我们周二的时候，就本周二会有更值得关注的是11月的美国的 CPI，周四还有年内最后的一次议息会议。目前暂停加息的概率高达97%，已经板上钉钉了。届时候老鲍头的讲话以及点阵图透露的信息，对于利率预期会构成扰动，进而影响市场的偏好，值得关注。就是他其实已经说不能加息了，不加息了，但是他的言语啊，那种预期管理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然后到了周末呢，其实细水长流的关怀又来了，大家又在讨论。其实我根本没有人看，没有看到大家讨论。我们周末做了一次新米团的直播啊，回看的话，我已经发在群里了。来的人数也还好，没有比以前少很多，但是明显的看出大家问问题的这个积极性啊下降了。这个周末的几个利好，一个是公募管理的意见稿出炉，简单概括就是降低公募的佣金费用率，强化监管，明确披露收支情况。另外还有3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回购或者增持计划，对于资金面都是偏积极的影响，期待通过慢慢的积累能有所改善。这两个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一个是降低公募佣金费率，对，调侃一下忘记了，就是从全球来看，外围都在创新高，从日本股市到印度股市，再到德国股市，美股也离新高只有一步之遥了。唯独是 A 股和港股，一个连跌3年，一个连跌4年，也创了记录，就是方向反了。据说今年最难买的4样东西，分别是周杰伦的票、英伟达的显卡、诺和诺德的减肥药，还有就是 A 股股民的信心了。前几样我们还能找黄牛，最后一个感觉咋刺激都没有用，确实很心累。作为股民，多数人对2023年的总结就是准备大干一场，结果被大干一场。 今年只剩下15个交易日了，期待奇迹也不太现实。如果能够重新站回3000点，也就是最后的体面了。那为了最后的体面，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呢？周末，一个是降低公募的佣金费率，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对吧？如果你要开户的话，你可以找我，我这里有1.2、1.1的这个佣金的券商啊。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我们都可以到达1.1、1.2，但是呢，公募的费率却是18,000。万八，他交易一次要付18,000的手续费，然后这一次呢，他又要降费了。这次针对的是券商的交易佣金，降幅大概是33%，一年可以累计为投资者节省60多亿。哎，你这个话呢，你要反过来看，你就想他之前为我们多花了60个亿，就这话啊，是要反过来看的，那都到谁的口袋里去了呢？对吧？这个事情呢，对券商是一个利空，但是分配到每家券商就是不到1个亿，整体影响也不算大。对券商来说呢，如果投研部门赚不到钱，很多公司可能会被裁掉啊，会裁掉，长期看能够省下一笔钱，所以不一定是坏事，降本增效是主旋律嘛。然后这个周末有个消息，就是浙商证券要出手收购国都证券，收购比例至少达25%。这个并购，利好明显是比这个降费要强，所以大家看今天这个浙商证券会怎么发力啊？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反过来看之前钱去哪儿了啊？第二个事情就是30家上市公司密集的披露回购或者增持的公告，我用红色标出来了，窗口指导啊，非常明显的。就是周五收盘到现在已经合计超60家了，光周日就有30多家啊，当中有包括正煤基，它是董事长拟3到6亿元回购股份，深圳能源是1.5亿到3亿，还有珀莱雅、海洋网、可孚医疗、神州信息、硕贝德、亿纬锂能等等。亿纬锂能是增持15万股到20万股，大家算了一下，也就600到800万这样之间，就是给个面子啊，没有什么大作用。当然，这些公司既然宣布要增持，也是可以，就是你去抄他的底嘛。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抄到老家啊？至少他是他不会立案调查或者爆出大雷，这种可能性是很低的，相当于给大家排雷啊。但是呢，希望他们回购之后还是用于注销，不要再搞股权激励这一套，多一点诚心。那这个也算是利好，但是也很难提振信心。如果继续跌，估计还是得靠国家队下场回购 ETF，这样护盘会更加直接一点。这个就是那个说要回购的一些公司，除了我刚刚念的还有很多啊，有些是提议，董事长提议，有些是控股股东提议，对，反正都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提议怎么怎么样，现在还没有经过董事会，所以你看看就好，好吧？有这么多啊，这么多公司，有没有你的公司？你可以看两眼，连博纳影业也要回购了啊，4000万到8000万，还有很多，有之前的一些什么的上游，对吧？就新能源的上游，隔夜数据刚刚给大家看过了，热点新闻就是浙商证券了，今天就看浙商证券。他要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啊，就股转协议要合计受让国都证券19.15%的股权，交易的价值在13.84亿元，一举超越中诚信托，成为国都证券的第一大股东。今年上半年，浙商也参加了民生证券的股权拍卖，不过呢，最终民生是花落给了国联集团，再次出手说明浙商通过并购做大做强的决心。券商行业它的同质性很强，通过并购的方式可以协调资源，降本增效，有可能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与此同时，也是政策鼓励的方向，就是要做航母级的券商，还记得不？通过并购重组做优做强，打造一流的投资银行。刚出炉那会儿呢，市场反馈很积极，这一次浙商的行动对于行业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刺激。第二件事情。有关部门联合发布支持央企发行绿色债券的通知，提出完善绿色债券融资支持机制，发展节能降碳、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啊、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等各个行业。哎，为什么 想读啊，就读到一半，你其实想要停掉了，就是，其实是涨不上去啊。第三个是职场老俞啊，就俞大嘴在花粉年会上放言说，明年会推出非常有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的产品。目前鸿蒙系统在手机端的应用正在不断的完善，预计明年将会推出不兼容安卓的鸿蒙版本。就是说这一次这还是就颠覆性的产品，大家猜测可能是 PC 版的鸿蒙啊，这个可以具体的讲一下。就是啊，花粉节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就在嵩山。湖基地啊，嵩山湖基地举行，这当中那个引领性、创新性、颠覆性，就让大家遐想无限啊。说这个明年会推出鸿蒙原生的应用和原生的体验的产品，就这个事情刷屏了。大家都在猜这个颠覆性的产品是啥，就从手机猜到汽车，再从汽车猜到芯片，然后还有鸿蒙 VR、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大家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反正华为总能在关键的时刻给大 A 带来各种的炒作、眼球和热点。于大嘴是懂得制造市场这个热度的，在行情低迷的现在，题材概念也只能玩华为了，对吧？华为和 AI 承包了我们一整年的热点。以华为的地位呢，推出颠覆性的产品，肯定不是颠覆国内的，是冲着国际的。种种迹象来看，大家认为啊，鸿蒙系统加上自研的 CPU 的 PC 电脑，可能是啊明年的大招。再加上支付宝和华为宣布合作的消息，鸿蒙概念值得重视。比如说鸿蒙 OS 方向的。一些软件类的个股，还有鸿蒙应用当中的一些就是和华为合作的一些这个支付类的个股，还有智能座舱当中的这个智能就这这这这智能智能座舱啊，就这些个股吧，都反正都已经涨过了。不得不说呢，华为正在一步步的书写历史，令人振奋。国内要是多几家华为呢，A 股也不至于守不住3000点啊，令人唏嘘。好，下一个事情，乘联会预计2024年新能源的乘用车批发预计会达到1100万辆，净增230万辆，同比增长22%，渗透率达到40%。随着新能源市场规模的扩大，行业增速或将有所放缓。不过，从绝对的增速角度来说，仍然是一个难得的成长行业。所以，今年汽车其实还不错啊。悲诉清风说华为不上市啊，主要是华为不上市，但其实华为也公布它的年报、半年报这一些的。所以你还能看得到，不像老干妈，对吧？人家就是不公布、不上市，好说我要去问问我的客户经理，我的服务费是多少？你去问问看吧。但如果你的交易量非常的小的话，你最少还是要出5块钱。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就每一笔的成交是大于14000左右的吧，11000、11400还是14000？我之前算过。你才会有那个佣金的烦扰。如果你的每一笔成交很小的话呢，你就是5块钱的那个手续费是完全不能免的啊，免的话它就不正宗啊。下一个事情，碳酸锂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广基所发布风险提示。最近呢，碳酸锂的期货波动属实也是没谁了。连续的跌停砸晕多头之后呢，上周又连续来了2个涨停。如果仓位控制不当，之前大赚的空头可能也面临爆仓。想要在期货市场上生存下来，不断要看准方向，还要精准择时，堪称是地狱级的难度。就是股票已经很难了，但是期货更难啊！你玩过就知道啊。但是如果你不贪啊，那还可以。下一个事情是我要跟大家重点讲的，就是。11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事情又讲了啊，又讲了。CPI 是同比下降0.5%，其实是预期是就不在预期内的，这件事情不在我的预期内，至少就是因为11月份的这个 CPI，你只能说由于去年基数或者是怎么样，就其实应该是往上的，因为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啊，就是统计局确实有些某一些官员也出来说的，到年底的时候 CPI 肯定会回正的。还记得不？当时有这句话的，所以我不在我预期内啊，跟他讲的相反。其实大家的预期还是下降0.2%，我的预期是还能回正的啊，我很乐观。没有想到，就预期是下降0.2%，最终是下降了0.5%，前值是下降0.2%，然后1到11月份平均是同期上涨0.3%。然后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人的预期是下降0.1%，对吧？就所有人的预期也不一样。然后在这个 PPI 的话来看的话，就是也是就是比预期要低的啊，就是下降3%，预期是2.8%这样。影响 CPI 下降约0.17%的是食品项啊，主要是天气偏暖，农产品供应充足导致价格回落。那非食品项呢？影响了0.29%，主要是油价下行和出行服务等服务消费需求季节性的回落。同比来看呢，食品下降了4.2%，非食品上涨了0.4%。那食品当中受影响很大的依然是猪肉，猪肉同比下降31.8%，影响 CPI 下降约0.58%。然后还有鲜果、鲜菜、粮食价格也是上涨，但是不过涨幅不大啊。然后非食品项当中，衣着、居住、教育、文娱、医疗保健及其他用品这个服务是向上涨的，生活用品及服务还有交通通信都是同比下降的，就是你能明白不？就是就有点 K 型的那种状态，但是其实有些人也在就往下降自己的消费。整体来看，主要影响因素还是在食品和能源价格，所以扣除掉食品和能源，我们的核心 CPI 同比是上涨0.6%，和上月持平的。就是 CPI 这一块，这现在能讲这句话了，消费降级，我们以前只能叫小确幸。PPI 方面呢，是同比下降了3%，降幅是扩大了，环比下降了0.3%，由平转降。其中呢，能源、装备、制造等行业价格普遍面临同环比的下滑，一方面是全球的油价调整带来的产业链价格传导，另外一方面也有供需结构这个问题的这个价格压力。当然，整体价格偏弱的背景之下，有一些细分的也在逆势上涨。典型的就是有衣着类的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此外呢，还有中药、煤炭开采、水泥制造、黑色金属开采和冶炼等行业，出现了一定的环比价格增长。往后之看，物价数据不及预期，可能会带来一些政策面的持续的偏暖，以助力消费和内需的稳步修复。现在有机构预期，年底前后可能会有结构性工具或者是降准等政策出台。恰逢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啊，这个我们待会儿会具体讲一下。就是大家其实都明白，数据不好是好消息，也是不好的消息。对管理层来说呢，一定要提振消费，要拉动内需，那么它就会加大财政的刺激，或者是会继续的降准降息，或者是发钱发消费券，哪怕能够拉动一波股市也行，给年底的这个消费旺季助把力。然后上周其实财经的 PMI 很好，就是也没能够拯救市场。然后本周的话，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开了政治局会议嘛，然后下周的话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以希望躺平了2个月的机构快点行动啊！那个年底他们还有排名战，对吧？下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重磅会议，重磅会议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还是那句话，就是明年要干什么？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就其他的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关心，就是很关心这几个字叫"以进促，先立后破"，解读很多啊，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就是发展再次放在了优先的位置，要奋进了。以前叫什么？以前叫稳中求进啊。就无论对经济还是股市，算是一个好消息。关注的其实就有很多点啊，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扩大内需，一个是扩大开放，还有是美丽中国。那我为什么加粗了科技创新呢？因为也只有这一块还愿意炒一炒啊。下一个事儿啊，谷歌的视频造假的争议。上周呢，我们为什么就是从周四周五这两天开始，就是会讨论就是那么多的 AI 的事情，是因为谷歌的它有一个大模型叫 Gemini 啊，发布了一个6分多钟的视频出圈了，但是质疑随之而来，业内说谷歌是夸大了测评的成绩，然后说它的宣传视频也被曝不是实时的演示录制，那么 谷歌回应就是提示词和输出都是很真实的，但是经过了简化和剪辑。所以上周五的时候呢，谷歌跌幅1.42%，影响似乎也不算很大。从周末的情绪来看呢，吹多模态、光模块、AIPC 的都比较多，但是这些呢，周五已经发酵了，再经过周末的爆吹，周一也不太好接力，没上车的只能干着急。从过去几年来看，年底多是投机行情为主，大票起来难度很大啊，所以大家就看题材和妖股嘛，就是今年可能就是从 AI 开始，从 AI 结束，就是轮回。实际上呢，上周五的时候，资金在主买的是科技权重股，无论是 CPU 方向的旭创、天孚，还是服务器的浪潮啊、硅孚联，还有应用的昆仑万维、万兴科技，基本全是机构的风格，就是之前他们介入还比较深的一些股啊，说明年底机构也开始回补仓位，首选的是科技股啊。但是人工智能当中有不少的大票，要想持续走强，量能至少要回到万亿上方，所以。是，如果你喜欢这些股，也不用着急啊，今天千万不要急，找机会低吸吧。A 股最近炒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 Gemini 这个横空出世，但是它爆出造假的争议有点尴尬。但是周鸿祎等大佬呢，也是力挺 Gemini 会强过 GPT-4，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另外呢，欧盟就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达成了初步的协议，标志着 AI 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个也是一件好事。利好的是 AI 的应用端的公司，那应用端这一块是国内的强项吧？下一个事情是抓人啊！证监公安部会同证监会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活动，涉案的嫌疑人有50余名，涉案金额超过90亿，有力的维护资本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就抓了比较多的人，典型的就是算力租赁的恒润股份，这没几天股价就高位腰斩，还有无厘头爆炒的文一科技、盛龙股份、西陇科学、三博硕这种炒数字的、炒东西南北、中发白的那个麻将的，对吧？注意一下风险，避免高位的接盘。看到胡锡进对这个事情的点评，没想到老胡这么沉不住气啊，才几个月就开始喊打喊杀了。就大家就很介意的，就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就是你罚了90个亿，能不能把部分的还给散户呢？周末消息还是挺多的，有关于医药的话，就是国家疾控中心啊，国家疾控局明确了5种情况应该要戴口罩。卫健委也有发布会解读流感，看看会不会刺激医药股。第二个是影视这一块，电影《一闪一闪亮晶晶》预售票房突破了2个亿。这个预售创下了新纪录，但是又被置于票房注水，但是至少会对贺岁档会带来一些刺激，加上还有万达电影的复排预期，所以可以关注一下有没有影视短剧游戏股的机会。第三个是北交所的停牌5个工作日的微创光电官宣实控人变更为湖北国资委，这个是北交所首例的国资收购上市公司，可能会刺激北交所国资并购概念股。第四个是关于无人驾驶的，工信部积极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支持新一代动力电池、新型底盘、智能驾驶等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整体来看，周末吹的比较多的就是人工智能，接下来就是传媒、锂矿、北交所可能会有预期差，大消费和券商有利空。当然券商也有浙商证券的这个利好在，对吧？那由于我们有这个经济工作会议。资金可能会去潜伏一些，埋伏一些顺周期去博弈政策，周五的美国的非农数据大超预期是个利空，但美股也是涨了，对吧？所以大家都说美股股民每天生活在上涨的恐惧当中，很悲催啊！我们一直在低位积蓄力量，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你们说呢？还有什么事情啊？默默细语说，不能说是消费降级啊，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消费啊。那不就是跟什么，什么敏感者，就什么价格敏感者的那种话，这不就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吗？华为啊，朋友说华为上 PC 有办公软件就还好吧，我倒觉得上 PC 不如深耕万物互联，这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就是它到底。 就于大嘴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有颠覆性的产品，可能他说是我们想，就他的描述啊，他的描述还是蛮那个啥的。他说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写这个行业历史，希望能够不断给大家带来超越大家的期待，做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是想到但做不到的事情，甚至是他们不敢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更加超出大家的想象吧，就不一定是 PC 啊什么之类的，因为 AI PC 很多的。偷着笑说他们那里下雪了，上海今天还挺热，我们是本周五开始就突然会降温十几度，就会到零下，直接到零下。免费用户就到这里啊，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热点就不太适合，因为有个股啊，不太适合就是公开直播说。那拜拜啊。然后我们讲一下热点板块，其实热点板块还挺多啊，还挺多。比如包括了这个 5G A 啊，硕贝德、美格智能，包括了叶青楚运、厚朴股份、中泰股份，还有什么天空之城、飞行汽车，有商洛电子、光阳股份。苹果的 Vision Pro 提前发售，然后 M2 有歌尔股份、长盈精密，抖音正式上线了 AI 创作力 C 端功能啊，将不断的拓宽，有蓝色光标、汤姆猫，这个其实周五都讲过了。然后英特尔的 AI PC 啊，这个要稍微讲一下了，因为真的有那个小作文在吹这个，有新环科技、龙洋电子，公募的费率改革，有顶点软件、同花顺，打破世界纪录。迄今最多逻辑量子比特计算机问世，国盾量子、光讯科技、中国长城，谷歌可能会有这个广告营销的 AI 化，就一点天下蓝色光标，人形机器人然后亚马逊在称就是测试一个 Digit，三花智控、雷赛智能，就其他的我就不念了啊，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然后龙剑环保是和华为数字能源签了一个合作协议，航宇微是它的陶瓷封装片已经回片了，就是客户已经测试过了，还给他了。然后北交所的话，北交所国资除了微创光电以外，还有中纺标、天纺标、中科美林等等。券商合并的话，除了浙商证券。小作文还推了方正证券、信达证券、东莞控股、华创云信。然后卫健委这一块，流感不是普通感冒，可能有严重的并发症这一块，有之前炒作过20厘米的越万年青，还有四环生物有过连续涨停的连环药业、特医药业。那北交所加流感的概念股有哈医药业、新浩医药和新干将。然后，华为的余承东说有颠覆性的产品这一块，大家想到的就是 OS 这一块的是软通动力、润禾软件、长山北明、九联科技。如果他要做 MR 的话，就是小作文推的是五方光电、空气成像、纬时电子。空气成像其实就是投影仪呀。然后，英特尔的 AI PC 有光大、同创。春秋电子、华擎技术、新亚电子，这都是小作文推的。然后，全国首个数据资源入表白皮书重磅发布。这些个股有易华路、人民网、新华网、中原海科、零点有数。北交所的数据要素有天润科技、众诚科技。局部降温超14度，多地迎来今冬首场大范围的降雪。那这个叫什么？夏炒什么，冬炒什么？你记得吧？夏炒电来，冬炒煤啊。天然气这一块有南京公用、盛通能源、德龙惠能、海天燃气啊，就这些。下面讲一下谷歌的这个，谷歌其实我们周末就知道了，它的 TPU v5P 加强了 OCS 的这个交换机的一个应用，就是它自己做的这个东西，它没有用英伟达的，是谷歌自己做的。所以这一块当中相关的公司有藤井科技、光讯科技、天孚通信、东田威，然后 MEMS 是萨威电子，波峰复用器件是博创科技、藤井科技，光焦化背板有太晨光、德科利，谷歌的光模块使用的是中继续创的， 还有两个概念股是华工科技和太晨光，另外它是用到了我们那个寒武纪当中的芯片，这个有一点超预期。下面卫星互联网，我国这个蓝天航箭发布了朱雀三号可持续重复使用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就是一级子火箭，它可以重复使用20次，降低成本。虽然比不上 SpaceX 吧，但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叫瑞思新材、九丰能源、伯利特航天电子啊，就是卫星互联网的概念股。然后 AIPC 的话，就刚刚讲过了，在到处的吹这个新环科技和龙洋电子，向量数据库这一块是新环电子，龙洋电子是电磁屏蔽散热件。这个它开会是12月14号，大家注意一下时间。下一个是 5GA，5GA 的话是硕贝德和美格智能，就是5G 的 Advanced 版本啊，就是5.5G 这种概念股。公司观察，益生股份的11月的白羽鸡的苗收入环比下降了8.25%，但是前一阵子不它还涨停了嘛，对吧？这主要炒作的还是猪瘟，非洲猪瘟还有什么禽流感这种事情。其他的事儿应该不多了吧？公司调研，协创数据迎来了228家机构的调研，它是国内领先的无线物联网的无线物联网的硬件的制造商，致力于以云平台 AIoT 为核心，围绕音视频生态提供云边端一体化的设备智能化的服务。除了这个协创数据以外，其实还有华阳集团、长久物流、中航光电、奥普特等等也被机构调研比较多。公司大事，智威智能和中软国际签了一个合作开发协议啊。中软国际其实就是华为的一个写代码的代工啊。然后，浙江荣泰收到了海外的定点通知，这个是其实是上周四的事情了。冶矿能源得到了煤炭资源的详查探矿权。好，亿纬锂呢，除了回购公司股份以外，还签订了60几瓦小时动力储能电池以及辅助设施的一个制定的建设合同，是件好事儿啊！就是碳酸锂价格下降了，大家开始愿意去做储能这一块了。熔结技术，你与中电建新能源合作开发6几瓦的新能源的发电项目，江苏索普啊，要做这个，以及 EVA 一些的一体化的项目。江苏索普是有醋酸的吧？然后湖北宜化要做烧碱的搬迁节能改造项目，海力风电要拟32亿元投建湛江海工重型高端装备制造的出口基地项目，其他应该没什么大事了。新股和新债都可以去申购，性价比还挺高的，然后就是破发的概率很低啊。其他应该没啥事儿了，看一下我们的整体情况。今天传媒日用化工涨得比较多，多模态的话涨了宣亚国际，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然后。润和软件也是华为的这个软件这一块，大家想到的比较靠前的股，广达软件对吧？广达软件是之前多模态的一个龙头股了，应该算是。还有一个是当红科技对吧？有印象吧？今天当红科技不行。其他还有什么？南京公用啊，南京公用已经算是妖股了，直接一字啦。就是在大家完全想不到的情况之下啊，它走出来了。什么？今天还有博彩概念，龙运股份。 今天还是 AI 的下游会比较的火啊。AI 的下游，传媒，传媒、影视、AR、VR 这种会比较火一点。好，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啦，我们拜拜。